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因着钧慈师母的邀请，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在1503林良堂宣教网络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在此祝福我们150318岁生日快乐，祝福大家进入新的季节可以更多的高举神、荣耀神。那我在分享今天祝棚节的信息之前呢，我要先跟大家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那我目前是英国以色列福音差会的宣教士，那这是一个专门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一个宣教机构。原本差会计划将我们一家差派到雪梨，由于新冠疫情的关系呢，我们目前仍然停留在台湾。那过去我是在美国念神学院，主修跨文化研究，也曾经在丹佛神学院进修过弥赛亚犹太教。那实习的时候，也曾经在一个信耶稣的犹太人的会堂实习。那神学院毕业之后，我在美国和台湾牧过会。那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是我们的全家福。那今天很高兴的要跟大家来分享祝棚节的这一个主题。那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角度来认识一下我们犹太人所过的这个祝棚节？那在这个分享之前呢，我会很简单的带大家认识一下犹太人对节期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张投影片。那这个投影片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要讲的是早期犹太教对时间的思维。那我用 DNA 的这个模型来做一个例子。那我们知道 DNA 是一个双股螺旋，那一股呢，一条是指的是上帝的永恒，另外一条指的是人类的时间。那上帝的永恒是无止境的，但人类的时间是一直往未来一直跑。因此，我们人跟神之间要有常常产生互动。那如何产生互动呢？跟神有好的关系呢？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节期与神有更深的连结。因此，在每一次的节期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那如此一直重复，每一年过了这些节期，我们才能跟神可以有一个更深的互动。所以，我们来看，带大家认识，简单认识几个希伯来文字哈。例如，夏那这个希伯来文，我可能大家看不懂这个希伯来文，但我用一个蓝色的这个图像给大家看哈。那犹太人他会有固定一个文字，从这个文字再衍生出来几个文字。大家可以看，一年叫夏那，大家可以看到蓝色的这个字的部分。那重复的这个希伯来文呢，念 lehashanot，你也可以看到有夏那的这个字根在这里面。另外改变的这个文字叫 lechanot，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年的这个字根在里面。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犹太人必须在每一年当中，每一年一直在重复，我们的节期一直在改变，节期一直在重复，时间一直在改变，我们就是要一直在做，一直从过去一直重复过这些节期，一直到主再来。改变的是什么呢？是时间上的改变。那重复的呢，就是一直这些节期是与神相关的。那这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是透过一直重复来纪念神所有的作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来看新约。那新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出现在哪里呢？很清楚的，我们从这张图片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指耶稣最后的晚餐。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我们所守圣餐的这个仪式呢，耶稣讲了一句话，就是你们每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因此没有错，守圣餐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犹太节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有的教会是在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来守圣餐，也有的教会是每一个主日都在守圣餐。这个目的不为是什么？就是要我们弟兄姐妹单单的纪念主耶稣。从这样的一个概念，刚刚提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大家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们重复的是什么？改变的是什么？像这样一个守主餐、守圣餐，耶稣 的一个思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犹太人的思维。好，那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祝棚节。那祝棚节的经文是的出处是在哪里呢？从这张 PPT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祝棚节经文的出处是分别记载在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那在利未记里面，我把它简单的跟大家讲，这是一个上帝要设立这个节期的目的。而民数记里面呢，告诉我们就是在祝棚节的时候我们献祭的一个条例。在生命记里面教导我们守这个节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但大家，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在摩西五经里面，神透过摩西颁布这些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仍然还在旷野漂流，都到底不知道应许之地长得是怎么样，而甚至应许之地出的田产到底是什么。所以很简单的来讲，当一群游牧民族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上帝要给他们改变，改变成一个农耕民族，就是从过去奴隶的心态要进入到一个主人的心态。像对当时候的犹太人而言，他们要领受这样的一个节期，领受这样的一个祝福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在第一批的这些出埃及的百姓里面，他们要领受这样的一个节期是要有相当大的信心，因为他们根本都不知道未来会是怎么样的。所以综合整个摩西五经里面的这些讲的祝棚节呢，我把它综合一下，摩西五经里面谈的祝棚节有什么，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个说到的是，这是耶和华的节期。第二个，摩西五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在祝棚节的时候，我们要在上帝耶和华面前守这个节七日。此外呢，我们还要把禾场的谷物酒榨的酒收藏之后，就要守祝棚节七日。第三个呢，在祝棚节的时候，我们要在神面前欢乐七日，并且要住在棚内七日。第四点呢，就是说我们要用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最后一点呢，也是生命记里面谈的，这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期之一，我们必须要在神所选择的地方来朝见他。综合这五点，就是摩西五经里面谈到的祝棚节的一个概况。那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来看几张图片，来看看现代的人怎么守犹太守这个祝棚节呢。好，那这张图片能看到一群犹太人拿着祷告的书在那边念，这也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祝棚节的第一日为圣安息，当有圣会，意思就是说他们要有聚会。好，那我们再接下去来看下一张。那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棚子呢。好，但如果我们自己好好的读摩西五经里面的祝棚节，我们无法得知我们要搭建的棚子应该是怎么样的，有什么样的规格，什么样的条件呢？那各位在现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棚子呢，就是后代的拉比他们所规定的棚子搭建的规格，必须要三面有墙，那天花板的部分、屋顶的部分不能全部遮蔽，必须要从这些叶子的缝隙里面可以看到星星。不管用什么的方式来搭建，重点是屋顶不能盖满，必须坐在里面，晚上坐在里面的时候可以看到星星。那现在的犹太人呢，在棚子里面呢还会摆设桌椅，在过节的时候全家一起在棚内一起享用晚餐。那我们再来看下一章呢，圣经也讲到说住在棚内并要欢乐七日，这是过节的时候大家都要欢乐七日。那这张图片是我过去在 美国实习的会堂里面，在朱鹏杰所搭的这样的一个棚子。那大家如果可以看得清楚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棚子上面呢，吊有南瓜、苹果和柑橘类的这些水果，意思就是说要把当地的土产丰收后把它摆设出来，可以来纪念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丰收。另外这张图可能是比较是改良版的，可能因应目前新冠疫情，或者是一个人的家庭独居的人，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棚子可以在这边欢度祝棚节。那祝棚节呢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大家都知众所知其实的一个习俗，就是要摇一个 lulav， 希伯来文讲 lulav 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这个 lulav 是什么呢？就是记载在利未记23:40里面所讲的，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枝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欢乐七日。那 lulav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大家在画面上所看到的这一束东西，这里面包括的有棕榈叶、柳枝条，还有桃金娘的枝子，另外呢还有一个叫香橼果，这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香橼果是一个柑橘类的果实，闻起来很像柠檬。那犹太人他们传统认为什么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个 lulav 的这些东西呢，这些枝子呢是象征犹太人坚韧的毅力，而那个像柠檬的这个香橼果代表着犹太人的善良。那另一种解释说，棕榈树的与香橼果自古以来表示一个富庶的象征，非常富饶的象征，犹太人要在这个时候丰收的时期要向神献上感恩，并祈求神在来年可以赐下更多丰富的农场。那关于 lulav 的这个更详细的解释呢，我在这边我会在下个主日跟大家分享它其中更深的含义。那这张图片也是过去我参加的一个会堂，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这个会堂的牧师，他不是拉比，那他挥舞着，由这个犹太牧师他挥舞着 lulav 的一个情形。那在犹太人的祝棚节里面呢，他们还有一个传统，就是要读传道书。我们很熟悉，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传道书的内容。但是在重点是在祝棚节这么欢乐的一个节日里面，为什么要读传道书呢？那我想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欢乐很快就会过去。更重要的就是传道书里面12里面讲的，我们要纪念创造万物的这位神。纵使是欢乐的背后，我们仍然不能忘记我们背后的这一位神。那另外还有一个传统呢，就是要诵读哈利路亚的诗篇。什么是哈利路亚呢？我在屏幕里面也有跟大家分享，这是指的是诗篇113到118。像哈利路亚的这个诗歌，每年的这个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都要诵吟唱哈利路亚的这些诗歌。此外呢，整个旧约圣经还有没有谈论到祝棚节的部分呢？然后各位可以在屏幕上面看到，里面还有其实还有很多地方，特别是在列王记或利未记历代志的这边里面有稍微提到的这一个祝棚节。然而记载最详细的莫过于就是在尼希米记8里面谈到的这个祝棚节。那我由我来念给大家听。他们看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祝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善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 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从这段经文，我特别用黄色的字体给大家比较清楚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百姓必须要取着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来搭棚。另外，众人要大大的喜乐，以斯拉也要每日念神的律法书。那这样子的这些经文里面，也渐渐的可以给我们透露出一件事情：从以斯拉的时代开始，这犹太人在过逾越节，无论是搭棚子等等这一方面，都有一个住棚节的雏形就在这当中。因此，我们综合整个旧约圣经，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住棚节。综合整个旧约圣经，特别是摩西五经，还有这些旧约的其他的部分，守住棚节，犹太人在守住棚节的重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要在主的面前大欢乐，第二个要纪念上帝的同在，第三个呢，就是要更多思想神的话语，第四个，全家要数算神的恩典。为什么要数算神的恩典呢？因为守过这个节的时候呢，就是在秋收的时候，大丰收的时候，全家一起在棚子内享用晚餐。这时候不单单要纪念神过去带他们如何出埃及，给他们进到了应许之地，可以开始吃应许之地的土产，也因着神在过去这一年来的祝福，我们可以享用田里的出产，我们一一数算神的恩典。这样的一个节日，像不像美国的感恩节呢？因此对于犹太人在过祝棚节，也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全家一起数算神的恩典。接下来祝棚节还有哪些特点呢？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一段经文，那我个人把它称之为祝棚节的番外篇。那这一段经文呢，是记载在小先知书撒加利亚14章16节到17节里面。那 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撒加利亚这样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地上万物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地上。那这里面讲到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列国中剩下的人，讲的是列国的人。另外一个呢，就是讲的就是必没有雨降在他们地上。这边讲，因此后代的拉比对祝棚节的解释讲说，列国的人要年年来敬拜大君王，另外一个是下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为什么会有拉比会做这样的一个解释呢？就是祝棚节是一个列国一同欢乐的日子。大家可以从图片看到，每年祝棚节的时候，从国内外很多华人还有其他国家的都会一起聚集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一起游行欢庆祝棚节。那 这为什么拉比会做这样的一个解释呢？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撒加利亚书的经文，那另外一个线索是在哪里呢？就是在民数记里面，我们刚刚有提到献祭的条例。那献祭的条例，祝棚节七天，每一天都要献上很多的公牛、公羊等等的这些牲畜，因此这些拉比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诠释，就是他把这七天所献的公牛数，第一天是13头公牛，第二天是12头，以此类推，到第七天的时候是最后献了7头公牛。于是拉比们把 这个七天所献的公牛的数，把它整合起来，总共在祝棚节的时候要献上70头公牛。这个70头公牛到底代表是什么意思呢？因为70这个数字对犹太人有一个特别的含义，谈到的是列国的数字。所以这些拉比们，初代的拉比们认为，既然这个七天的祝棚节要献上70头的公牛，因此可以呼应到撒加利亚讲的这个列国都要来敬拜，所以认为祝棚节这一天也是列国要一同欢乐庆祝的日子。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谈到的求雨。刚刚提到神在颁布守祝棚节律法的时候，以色列民还在旷野里漂流，等到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以色列的三大节期，无论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其实是跟当地的农耕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特别是祝棚节，祝棚节是在秋收之后所要庆祝的一个七天的节日。然而对当地的百姓而言，当祝棚节结束之后，就是冬天的开始，而进入冬天的开始更是他们当地雨季的开始。如果当年的雨季的雨水量不够丰沛，等到来年春天开始之后，要开始春耕的时候，雨水量是不够的，因此农作物就会欠收。所以这个雨季对这些当地的犹太人而言是相当重要的。所以从当被掳归回回到一直到新约时代，也甚至到耶稣的时代的时候，犹太人在最祝棚节的最后一天，祭司都会拿着金的壶带队到希罗亚池里面欢然取水，然后在众人的簇拥之下欢乐声回到圣殿里面，祈求上帝赐下冬雨之福来滋润大地。所以拉比们对于祝棚节的这一天，认祝棚节求雨的这个仪式是相当重要的。所以特别是祝棚节的第七天，也就是最后一天，拉比们把它称作为叫大何撒那日 Hoshana Rabba 这个日子。那大何撒那这个日子对拉比而言可以算是一个小型的赎罪日。那这一天呢，以色列民会再一次来到上帝面前受到审判，如果过得了，上帝就会赐福，透过雨水来赐福给他们，如果没有好好的在上帝面前赎罪呢，就不会得到雨水的祝福。毕竟各位弟兄姐妹，我虽然谈了这么多，大家要清楚知道一件事情，这是拉比们的传统上是这样认为的，这些并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接下来这一章在大何撒那日，那我找到这张的图片是比较夸张的。那在大何撒那日这一天呢，犹太人会拿着树枝在祭坛旁边敲打地面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有的就在会堂，在他们的讲台那边拿着棕树条在敲打地面。这个意思代表是什么？象征把罪恶丢掉。因为拉米们认为大何撒那日跟七月十号的赎罪日是同样的，是审判前最后一个，在七月犹太人节期要结束之前，是最后悔改的一个机会。像这样敲打地面，也是象征将自己的罪孽除掉的一个行动表示。因为这些树枝的叶子代表着自己的罪孽，像这样的用力敲打地面足以，如果越用力敲打，更就能够影响上帝降雨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好，那大家可以想想看，这样的一个节期跟圣经所说的一不一样吗？我介绍的是给大家看到一个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传统，这特别是在第七天大何撒那日。 那么回到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今天引用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到39节。大家或许会很好奇，我们不是在谈祝棚节，我为什么会用这段经文呢？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第七章37节，我们这样来一起来念。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我们从37节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圣经老约翰告诉我们，记载着写节期的末日就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讲的是最大之日。这个最大之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大何撒那日，希伯来文讲 Hosanna Rabbah， Rabbah 意思就是很大，也就是经文里面讲到的这个最大之日。其实整个约翰福音第七章是一个记载在新约圣经里面谈到最完整记载整个祝棚节的一个经过，他从祝棚节的前面几天一直到最后一天详详细细的记载在第七章里面。我们可以从第二节可以看到当时候犹太人的祝棚节庆，11节讲到正在节期的这个时候，意思就是节期刚开始的那几天。14节这样讲，到了节期，我这边用一个括弧把它表现出来，在原文里面讲的是这个节期过了一半，节期过了一半，耶稣上到殿里面去教训人。等到刚刚我们念的37节讲到节期的末日，从这四节经文里面呢，我虽然没有全部都把它引用出来，我只是把时间点讲出来。这个祝棚节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很多，但约翰特别讲论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上到殿里去教训人。如果我们再仔细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耶稣有特别为他在上去到殿里到圣殿里面去教训人所要讲论的内容，跟当时候的人在做了一个辩论。他在讲的是什么呢？在七章16节里面有清楚的跟我们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耶稣所在圣殿里面教训人的内容都是从神来的，换言之就是耶稣在圣殿里面用上帝的话来教导这些百姓。然而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第七章却很少谈到庆祝祝棚节的整个经过，而约翰在第七章里面所要强调的一件事情，耶稣讲的内容完全都是强调的是上帝的话语，神的教训。所以我们再一次回到今天的经文，那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时候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也是最大之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大何撒那日。那这一天呢，对当时候的人也很清楚知道，这一天是一个求雨的日子。可是耶稣在这里并没有强调大何撒那日这一天的求雨的仪式，而是很清楚的站在那一边，大声的跟着百姓说，人若渴了可以到耶稣基督那里来喝。耶稣告诉我们，他要强调的是，到他那里，腹中就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出来。重点，到他那里就可以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活水呢？我想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我们很清楚知道，这是一个生命的活水。耶稣要强调的不是有形的这样的一个的水，而是真的从生命当中流露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活水。 那这样的一个活水不是很小的，而是像江河一样把涌流出来。到底要怎么样像江河一样涌流出来呢？耶稣，我们从这三节经文可以看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信耶主耶稣基督。只有相信他，相信他腹中才可以活出流出活水江河。所以耶稣在这一天里面透过这个节期求雨的这个节期，他不是单单要强调祝棚节这样的一个仪式上的一个祝棚节，而是耶稣强调他本身就是一个祝棚节。唯有我们单单相信主耶稣，腹中才会流出活水江河。因为耶稣知道他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身份，他自己是怎样的。我们接下来看一节经文，也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里面讲的是什么。耶稣他知道他自己本身就是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讲到了一个重点，我也用了红字来表示出上帝就住在我们中间，而上帝就是那个祝棚节，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祝棚节最重要的意义所在。因为神就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要怎么知道呢？透过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必须要看到上帝的恩典和真理。所以这也是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讲的，神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住，做他们的神。记载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里面。因为耶稣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他就是要住在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意思就是说，神的帐幕，神的棚子要在我们人间，他亲自要与我们同住。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就会成为他的子民，他也要做我们的神。当我们知道这个的原则，就会更清楚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阿拉法阿米伽，他是起初的，他是末了，他还会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些口渴的人喝。一旦喝了这样的水，我们生命被上帝来改变，我们腹中就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讲了这么多新约的祝棚节，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的祝棚节，我们把它综合一下，在新约里面的一个祝棚节告诉我们的一个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我们没有不用刻意在住到棚子里面去享受那个欢乐，而是主耶稣他本身亲自就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不用刻意的强调这样的一个欢乐的一个节期，而是这样一个欢乐必须要从信靠主耶稣，从我们内心里面流露出真正的喜乐。此外，我们要相信主耶稣，信靠主耶稣，我们就可以学习将自己更多的委身在耶稣基督里面。重点是，我们还要效法耶稣，并成为他的样式。学习效法耶稣，这个才是一个真正成为门徒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当我们愿意真实的成为主耶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能够活出主耶稣的见证。这就是新约祝棚节里面教导我们，在我们庆祝祝棚节的时候，我们要更多思想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被主耶稣来调整。我们真正的在庆祝祝棚节，我们那种喜乐是因为一时大家情绪开心欢乐，我们感受到这样的喜乐，还是耶稣基督真的在我里面，从神内心给我们内心油然升起的这样的一个喜乐。当我们住在棚子里面的时候，当我们待在棚子里面的时候，我们要思考我们真的有没有更多委身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在最后，我们要来思想 在庆祝祝棚节的时候，我们不但要欢乐，是从主给我们的一个喜乐来欢乐。那但更重要的是，弟兄姐妹，你我，我们的腹中有没有流出活水的江河？流出活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样的一个概念在祝棚节里面是相当重要。同样的，这也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提醒。还记得先前我给大家看的一个图片，虽然很好笑，就是这些犹太人呢骑着自行车把他们的棚子拖在后面可以到处走。其实这一个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我们就是要有一个概念，你我都是活动的棚子。还记得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就是要住在人们中间，让人家看到上帝的荣光，上帝的真理。而我们就好像这个活动的棚子，我们也要学习耶稣基督，也进到人们当中，效法基督，去到那些有需要的人当中，让他们也可以同的生命活水的这样的一个甘甜。特别是在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时间，很多人被 lock down 在自己的家中，甚至在城市，甚至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工作都不保，甚至也都没有。我们也可以来思考，在祝棚节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帮助这些你我身旁的这些朋友们，打个电话跟他聊聊天，或者是送点东西到他们家，写张小卡片，送个电邮，发个 text message 给他们关心一下，这些都是让他们可以感受到主耶稣爱的一个方式。最后，当然祝棚节，我们的主角就是我们的神，也是耶稣基督。但更重要的，我也鼓励各位弟兄姐妹，你我也更是那个祝棚节的主角。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将他的爱赐给我们，我们的也要将耶稣基督的爱，他的真理，他的荣耀，可以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让人家感受到，也感受到我们的喜乐，感受到耶稣荣耀生命的彰显。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我们不单庆祝祝棚节，我们也要更多的从学习从神你那边而来的喜乐。更重要的，这个喜乐不是因着环境的关系让我们有这个快乐的气氛，而是真的让我们可以专心委身在神面前，让上帝将我们的生命被主来搅动，从内心流动涌游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喜乐。求主恩待我们1503的弟兄姐妹，真实的被神摸着，让圣灵再次内住在每个人心中，不单享受祝棚节的欢乐，也因着神圣灵在每位弟兄姐妹身上所做的工作，而让他每个弟兄姐妹的朋友们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喜乐，上帝的恩典与祝福在他们身上。祝福我们每一位，特别在新冠疫情的这个时间，求神给各位弟兄姐妹不同的聪明知识、方法、策略，也将神的可以将神的爱、神的真理住在他们当中，让他们来认识主耶稣，进而相信主耶稣。谢谢主的恩典，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各位弟兄姐妹。